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0月20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潘基文将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争取缓和那里的紧张局势；美国的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说有中国的黑客再次入侵美国的科技公司；习近平主席正在对英国进行访问，但是有关专家质疑习近平访英的乐观描述；另外，中国有四名军企的员工涉嫌泄露国家的机密被逮捕。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于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开始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潘基文说，该地区几星期来的暴力活动危险的在升级。就在启程之前，潘基文在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发送一段视频当中说，他理解以巴双方的不满和担忧，并且敦促所有的人反对恐怖和煽动活动。潘基文呼吁巴勒斯坦领导人以和平方式运用巴勒斯坦民众的力量，并且敦促巴勒斯坦年轻人要求以巴领导人以及联合国推进政治解决进程。潘基文还说，以色列要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不能够通过高墙、检查哨所和安全部队的强硬反应。他还说，以巴双方需要重新致力于实现两国的解决方案。另外，美国国务卿克里也计划本星期与以巴领导人举行会谈，以及缓和那里的紧张局势。星期天，在别市巴的一个主要公交汽车站旁，一名21岁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手持刀枪袭击了以色列人，打死了一名以色列士兵，刺伤了其他10人，最后自己开枪自尽。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来的报道。
星期日发生在以色列别市巴一个主要汽车站的袭击是2周来最血腥的事件。巴勒斯坦人主要针对以色列人的暴力袭击已经持续了2个多星期，造成8名以色列人和4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墙来形容这个局势最贴切不过了。我们和约旦河西岸之间已经有一堵种族隔离之墙了。今天在耶路撒冷内又竖起了一堵种族隔离之墙，他们要把耶路撒冷的居民分隔开。
星期天，一名厄立特里亚移民被误认为是袭击者，而被以色列人警察开枪打死。警方已经开始在犹太人社区阿门哈纳斯夫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村庄贾博尔马卡伯之间建造一堵围墙，以避免发生更多的冲突。
我有必要住在一个出门上课、工作或是购物都感到害怕的地方吗？无论什么都让人心惊胆战。我希望警察能采取更多的行动，增派更多的安全人员。
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发动一系列的袭击，起因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有传闻说以色列计划占领东耶路撒冷，受到穆斯林和犹太人尊崇的一处圣地。穆斯林把这里叫做阿克萨清真寺，犹太人则称之为圣殿山。以色列坚决否认试图改变长期以来实施什么人可以在此处敬拜的规定，尽管如此也无法平息巴勒斯坦人的愤怒。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袭击从事日常事务的无辜平民的行为令人发指，毫无道理，但是他避免直接把最近的暴力冲突归咎于任何一方。克里计划在本周分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就在联邦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迫在眉睫之际，美国国会也在经历着动荡不安。国会议员们休假一个星期后，现在已经返回了国会山，但是仍然不知道下一届众议院的议长到底是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离职，到现在已经近一个月了。
今天早上我通知了我的同事们，我将在10月底辞去议长和议员的职位，
但接替他的人至今还没有找到，更不用说选定了。2012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保罗·莱恩一直承受着来自本党资深议员要求他谋求议长一职的强大压力。上个星期美国财务部通知贝纳，除非提高联邦债务上限，否则政府资金到11月3日就将用尽。
这将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无钱支付债务，从而把美国置于危险之中。
很多共和党人，特别是那些竞选更高职位的共和党人，不愿通过提高债务上限改革来改变美国的财务状况。
我们有19万亿美元的国债，这很成问题，因为我们的 GDP 只有18万亿美元。
奥巴马总统排除了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谈判的可能。他指出，国会的职责是避免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债务违约。
提高债务上限并不是批准新的开支，它只是让财政部支付国会已经通过的经费。
除了联邦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以外，美国国会还必须在12月11日之前延长联邦政府开支授权，否则又将面临政府部分关门的厄运。白宫和国会领导人就长期预算协议而进行的谈判，据报正取得进展，但是在众议院议长选定之前，由谁确保协议得到实现或提交投票，仍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一的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聚集在白宫南草坪上的数十名学生说，他们可能在未来20年当中参加第一次火星之旅。这是第二次在白宫举行的航天之夜活动。奥巴马总统招待了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教师、宇航员、工程师和航天爱好者。奥巴马和与会者一起通过一架高倍望远镜观看夜空，并与美国的顶尖科学家们会面。奥巴马强调，他的政府致力于鼓励更多的年轻人钻研科技、工程和数学。他说，鼓励新一代探索、发明、创造和发现。艾哈马德·莫哈迈德也参加了白宫航天之夜的这次活动。这个人得到了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位学生，他曾经把一个自制的钟表带到了学校，被当局误认为是炸弹，结果他被逮捕。奥巴马亲自邀请莫哈迈德到白宫做客，并请他务必要带上那个酷酷的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呢，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新闻。来自福蒙特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参选人当中唯一的一位所谓社会主义者。不过有关专家说，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北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免费上大学、提高最低工资、全民保健、改革华尔街，这些都是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的主张。桑德斯参议员每次演讲势必抨击资本主义的贪婪。
What this campaign is saying to the billionaire class,
我们的竞选要告诉那些亿万富翁们，他们不可能继续这样呼风唤雨，他们的贪婪正在毁灭我们的国家。
桑德斯的这些社会主义观点遭到共和党对手攻击。处于共和党参选人领先地位的房地产大亨川普说，
我把他称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因为他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桑德斯的这些带有一些劫富济贫意味的理念和政治革命的口号激发了许多年轻人的热情。他刚刚投入选战时几乎没有人看好他，但现在他的支持率上升到民主党第二位， 对处于领先的希拉里·克林顿形成极大威胁。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高斯顿博士说，现在的美国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冷战，所以对社会主义的说法并不是那么反感。不过高斯顿博士说，桑德斯的社会主义观点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观点相距甚远。
他并不代表马克思或列宁的社会主义，他并不相信中国过去所宣扬的生产资源公有化制度。
高斯顿博士说，桑德斯参议员最赞赏的是北欧国家的体制。
他的乌托邦理想是丹麦、瑞典和挪威，这些国家结合了自由市场与提供多项公共服务，并且努力创造平等社会的强大政府。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纳尔教授说，他担心的是奥巴马总统是近代美国历史上最左倾的总统，而桑德斯比奥巴马还要左。
他们要进一步限制华尔街，加强监管经济，扩大福利和财富重新分配项目。
在民主党参选人的首次辩论上，主持人提到，根据盖洛普民调，一半以上的美国民众说他们不会把一个社会主义者送进白宫，因此桑德斯即使获得民主党提名，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或许会成为他赢得大选的障碍。不过桑德斯参议员充满自信地说，他一定会赢。首先他要民众了解，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
今天的美国0.1%的人拥有90%的财富，这是不道德也是错误的。在今天的经济体制下，57%新创造的财富落入1%的富裕阶层手里，这是不能容忍的。
不过，布鲁金斯学会学者高斯顿认为，桑德斯并不是最适合的民主党候选人，因为他的这些理念在大选中很容易受到共和党人的攻击。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关系方面，美国的一家信息安全公司披露，有政府背景的中国黑客数次对美国的公司进行网络攻击的报道，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白宫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进一步了解这家公司的调查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信息安全公司 CrowdStrike星期一，也就是10月19日，在其公司博客上撰文说，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行为人在过去3星期多次入侵该公司客户的系统，被该公司的猎鹰平台监测并阻止。这篇文章说，其中7家科技公司和制药公司受到的入侵，显然与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有关，而不是传统上的国家安全情报搜集工作。白宫发言人乔什·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一直在与这家公司保持联系，预计将很快收到有关这家公司调查结果的通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向中方提出有关网络安全问题的担忧。托纳说，习近平访美期间，两国做出重要的网络安全承诺，双方承诺不会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美方将继续密切监测中国的网络行为，并要求中国恪守承诺。对于中国是否履行了这个承诺，托纳表示，目前尚无定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则重申，奥巴马总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星期前访美时期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评断不是基于其言辞或口头承诺，而是要基于中国的行动。欧内斯特说，在网络攻击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正在密切监督中国的行动。欧内斯特还说，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活动不仅是美国的担忧，也是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正在英国访问，中英两国官员正在为两国的关系描绘乐观的景象，并且做出宏伟的预测，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访问的影响将超出双边关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布塔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专家们说，这次访问将开启一个黄金时代，使英国成为中国在西方扩大投资和影响的门户。甚至英国的大臣们也认为，这次访问可能是一次大转折。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英国会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伙伴。英国成为第一个建立人民币结算中心的西方国家，并在之后不顾美国官员的保留意见，加入了由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显示出对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好伙伴的渴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预测，中英两国将迎来黄金十年。他表示，中国和法国将成为英国在核能领域的重要伙伴，中国也可以帮助英国发展铁路基础设施。但有些分析人士有不同的看法，并指出两国在金融上的互动处于极低的水平。在2014年，中国仅占英国外来投资的 0.1%， 这意味着即使在中国承诺投资到位之后，英国仍将主要依赖西方市场。调查研究公司中国政策的专家大卫·凯利说，当公开推出如此明显的亲中立场时，结果是公众舆论两极化。现在的执政党提出的亲中政策最终会遭到反对的挑战，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向选民提出反中政策。一部分英国媒体一直批评英国大臣们迎合中国的态度，甚至在和中国磋商时将经贸发展问题放在人权问题之前。英国政府提到，本周政府将英国宪法的基石大宪章在北京展出，首先在英国驻华大使的住所展出，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展出。这一举动被视为向中国表明英国对法治的信念不容丝毫的偏差，即使是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但大宪章在人民大学展出时突然被撤走，有人怀疑是否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英国政府向中国学生传授英国的民主观念感到不满。一些观察人士担心，英国大臣们会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在人权问题以及西藏问题上保持沉默，以免影响正在讨论的投资计划。中国非常坦率地表现出打算将英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扩展投资、扩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门户的愿望。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艰难完成 7% 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且穷于应付经济战线上层出不穷的负面消息。对中国来说，也需要在国外获得一些大宗的商业合同，以提升中国的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呢，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开展了代号为“扫雷”的专项行动，期间呢，逮捕了四名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军工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项行动主要针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围绕中国国防军工领域实施情报窃密的活动。据悉，这四名嫌疑人都在同一个军工单位工作。文某是该军工单位热表车间员工。2014年10月，他在聊 QQ 时收到一个网名为 H 的人发来的兼职招聘信息，要求文某提供一些和工作相关的机密材料，并承诺支付每月3200元人民币的报酬。此后，文某多次向 H 提供包括生产军品的型号、月产量和使用的特殊材料等涉密信息。另一名在这家军工单位技术部门任职的嫌疑人王某，也是在网上找兼职的时候认识了 H。王某认为自己提供的单位动态信息并不涉密，所以一直向 H 提供军品涉及定型情况、样品编号、试验节点、出现故障情况等信息。 另外两名嫌疑人吴某和李某在与这家间谍情报机构接触时，虽然意识到了对方可能的身份，但最终由于多种原因接受了对方的请求。今年初，中国当局因涉嫌间谍和窃取国家机密罪拘捕了一名来自美国休斯顿的女商人桑迪·潘吉利斯。在习近平访美前夕，她的丈夫曾经通过媒体呼吁释放她的妻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长，他的邻居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尽管如此，即使是在中国的阴影之下，一些台湾的农户仍在挖掘出自己独特的市场，并且把自己的生意做得很红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几十年来，侯兆白一家人一直在台湾南部种植毛豆。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一度使台湾出口到日本的这种豆子减少近一半，但是现在台湾已经恢复了主要供应者的地位。侯兆白说，与中国竞争很难，但是庞大的中国经济也有盲点。
他认为说，我是大国，我只要把我国家的东西搞好了，我在国内市场搞好了，能够赚到钱就 OK。 他不会去想跟国际上有一些竞争的动作，或者是自我改善的动作。
对于像侯兆白这样的农户，政府的支持以及坚持使用机械操作来提高产量，并且培育新的豆子种类，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周国龙是台湾农业委员会的政府研究员，他说，由于创新，台湾毛豆种植户才没有被彻底的淘汰。
我们其实不怕中国大陆竞争啊，那我们最怕的是我们自己一类不进步，一直在停留在一类原来的一类位置上。
农业并不是这些公司使用创新来适应市场并在高度标准化产品中避免竞争的唯一领域。中国已经在高度标准化产品上面占了上风。
台湾的可适应化应该集中在这些产量小但多样化并可定制的产品上。
其中一个例子是 Gogoro， 它是前台积电公司高管最近推出的一个智能电动摩托车。这款摩托车利用了台湾的制造业实力和高科技知识优势，与大多数电动摩托车不同的是，它的电池可以在充电站更换。当地政府正在为那些购买了这种摩托车的人提供补贴，但是它能多快地在市场上得到推广仍有待观察。现在噪音和废气仍然是问题，但是公司高管希望最终像这个智能电动车的创意也推向海外市场。美国之音艾德台湾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中国富豪阶层逐渐扩大，这些富裕家庭对欧式男管家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为了满足欧式男管家这项职业的市场需求，管家学校应运而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发来的报道。
张哲静正在为成为一名欧式管家接受训练。
我觉得这个工作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随着中国富裕的上层阶级不断增大，对于管家服务和管家这个职业的需求也随之而来。掌握烹饪、餐桌布置、服饰，甚至熨烫衣服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今天，在成都的管家学校里，曾经当过老师的张哲静已经出了好几次错。克里斯多夫·诺布尔是国际管家学校的资深讲师。
我们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面临的一项挑战，就是说服他们要先人后己。
这所管家学校是由荷兰的管家学校和成都的地产商共建的合资企业，于今年七月开始办学。 VOA 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十月九日因多次报道气功大师王林案，被江西省萍乡市警方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拘，羁押于南昌市附近进贤县看守所。 南方都市报10月16日发表声明回应称，刘伟对王林案的采访、报道持续关注等均属于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刘伟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的记者，他从2013年开始调查王林案，曾刊发多篇独家报道，并在2014年入选南方报业年度记者。刘伟在当年的年会上说，即便现在告别记者生涯也了无遗憾。然而19个月后，他在从成都家中赶赴机场的路上被跨省刑拘。刘伟家人从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拿到的拘留通知书上写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0条之规定，我局已于2015年10月9日午时将涉嫌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的刘伟刑事拘留，现拘押在南昌市进贤县看守所。当局目前没有披露此案涉及何种国家机密。曾因早于中国官方报道江泽民将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而被控犯有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记者赵岩认为，调查并报道王林案不应成为国家机密。对刘伟的逮捕是萍乡市当局故意制造冤假错案，对记者调查进行阻碍。他说，萍乡市公安局抓这个南方记者可以说是欲加之罪。2004年赵岩被刑拘的两年以后，法庭表示泄露国家机密罪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最终以欺诈罪判处他3年有期徒刑。赵岩还提到，萍乡市是王林的老家和发迹之地，曾经是保护王林的主体，现在却变成办案主体，这本身是矛盾的。人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北风分析，即便刘伟获取的材料为机密文件，依据这些材料做出的报道也不应被视为是泄密行为。他还谈到，在中国国家保密法中有一个吊诡的规定，即国家机密可以被事后认定。赵岩认为，王林案在办案过程中有一定的保密性，但是案件本身不应成为国家机密。他说，第一，王林不是一个涉密的人，王林只是一个假的气功大师、江湖骗子，他能涉及什么机密呢？第二，对王林的调查也不应该成为国家机密。第三，再重要的政商关系也不可能成为国家机密，包括他跟那些高官的互动。赵岩和北风都认为，刘伟案应该是江西省萍乡市的地方行为，但也不排除中央高层通过私人关系或其他方式对当地警察施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10月16日说，中国愿意在2016年与东盟在南中国海海域举行海上联合训练以及海上搜索救灾联合演练，以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日渐加大的情况下，分析认为这是中国发出的一个和解的信号。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与东盟十国国防部长的首次非正式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常万全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做出了上述宣布。常万全在发言中没有提到领土争端，而是呼吁东盟国家努力改善关系，以及继续应对恐怖主义等安全挑战。东盟的几个成员国，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端。非正式会议后，东盟代表团还将参加周五晚上举行的香山论坛。参加论坛的有来自全球各国的学者、军方领导人等。预计亚太地区安全、海事议题及反恐等将是会议讨论的议题。美联社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地区安全专家李明江的话说，中国希望利用这类论坛阐述中国的政策意图，改善中国自身的安全形象。 2013年以来，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在岛屿上修建飞机跑道和其他设施，一直被指责试图将这些岛屿军事化。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以及美国等国的关系也因此紧张。他们认为，南中国海人造岛的军事化日趋威胁该地区的稳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最近一直在敦促白宫批准让美国军舰将驶入南中国海人工岛附近12海里以内的水域，菲律宾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支持。越南还抗议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修建两座灯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民进党主席兼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竞选总部星期天成立，吸引了大批民众冒雨参加。蔡英文大谈了他的政策方向，并且对他所提出的两岸政策进一步做了说明。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剩下90天的时间，民进党10月18号下午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主题为团结自信，点亮台湾。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在致辞时以民主政治为主轴，强调了蔡英文的鹰派政治就是要帮人民解决问题的政治，要帮人民实现理想的政治。蔡英文说，
政治应该要直接回应人民的需求，政治应该要帮人民解决实际的问题，而这就是我未来想帮台湾做的事。
蔡英文还允诺，如果民进党有机会重返执政，他将做3件事情来壮大台湾。这3件事情为充实民主、创新经济、建立公益。对于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在前一天国民党遴选会上邀请蔡英文就两岸政策进行辩论，蔡英文今天也正式为他所主张的维持现状进一步解释。蔡英文表示，
我们的两岸政策的重点就是要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有两个成分，第一，维持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既有的宪政体制，第二，两岸之间要维持和平稳定的发展关系，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台海局势的稳定，成为亚太安定的力量。
对此，到场参加成立大会的立法委员独立参选人李庆元说，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说符合主流台湾民意的认同和期望。李庆元说，
整个在台湾2300万人民啊，他主张维持现状的目前占了将近78%左右，所以他是主流民意。第二个啊，您说他是如何来维持现状，他说要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来推动两岸关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目前来看的话，对蔡英文来讲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事实上很多的蓝营的民众最担忧的是民进党他走的是一个所谓的类似台湾共和国这个独立的路线，那蔡英文主席愿意在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下推动两岸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他对维持现状相当好的一个注解了。
谈到台湾政坛和社会的现况，蔡英文指出，台湾目前已经够乱了，也乱得够久了，一股稳定的力量才是台湾人民的共同盼望。相较于国民党说真正的敌人不是在党内，蔡英文说，这一次的选举不是要打败任何人，而是要打败台湾的困境。他希望能团结整个台湾，而不是团结一小撮人。蔡英文说，
民进党不等于台湾，国民党也不等于中华民国。如果台湾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失去了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如果中华民国在我们这一群人手上失去了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那即使这两个政党都被扫进历史的灰烬，台湾人也不会觉得可惜。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我希望能用这
政策协会10月18号所公布的国民党林权会后总统大选民调结果，结果显示，蔡英文支持度仍然以45.2%居于第一位，朱立伦支持度为21.9%，宋楚瑜则落在13.8%。在候选人看好度方面，蔡英文看好度达到73.7%，是历次调查最高。仅有8.7%的台湾民众看好朱立伦，而宋楚瑜则只有2.1%的看好度。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阿富汗安全部队经过激战，从塔利班手中收复了北部城市昆都市，但周围地区的安全局势仍然不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从临近昆都市的巴格兰省发来的报道。
巴格兰省中心市场普勒胡姆里的这处市场如今开门了，这显示当地的安全局势有所改善。两个星期前，这里曾是一座鬼城，在城镇的北端，警察守卫着通向昆都市的公路。
局势好转了，人们不用担心安全，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
不过这只是让人宽心的话而已。塔利班虽然离开了昆都市市，不过在周围好几个地区都有他们的影子，包括比邻昆都市的巴格兰省，这处检查站就有可能是袭击目标。这处地段叫丹德沙赫巴丁，听说经常有塔利班出没。本星期有100多名，也许最多达200名塔利班成员试图袭击这条公路和警察的检查哨卡。当地人说，警察没有足够的弹药抵抗塔利班。不过跟两个星期前相比，当地人在北边上路出行要相对安全多了，战斗已经减缓，警察保卫着主要公路。
守卫公路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沿路部署了检查站，
但是他们未能保卫所有的道路。这是昆都市公路在巴格兰省普勒胡姆里北端的路段，行驶到这里相对安全，不会遇到非法哨卡。不过从这里再驱车2个小时就到昆都市了，这段路途就风险很大了。周边地段到处都是塔利班，他们经常在这条路上设置非法哨卡，即使是阿富汗安全部队也不敢冒险离开公路进入周围地段。虽然阿富汗安全部队在美国空袭支援下击退了塔利班，但是安全威胁显然并没有消失。美国之音塔奇姆，阿富汗巴格兰省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半岛，近400名韩国人星期二抵达朝鲜，参加韩战离散家庭团体活动，他们中大多数是老年人。这些韩国人乘坐的大巴跟随着挂着红十字会会徽的黑色轿车，在韩国城镇高城高度戒备的检查哨稍事停留，然后越过重兵把守的边界，抵达举行团聚活动的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韩国人携带着冬衣和现金作为送给北方亲人的礼物。团体活动将于星期二结束，星期六第二批约250名韩国人将抵达金刚山，这次团体活动将持续3天。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骨肉离散。自2000年举行韩朝峰会以来，本周举行的韩战离散家庭团体活动是第20次。但是自南北双方于8月达成缓和紧张局势的协议以来，这次团聚仅是以往5年来的第2次。在加拿大，贾斯汀·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星期二举行的加拿大议会选举当中获全胜，他将成为加拿大的下届总理。加拿大广播公司说，自由党将赢得338个议席当中的180个多席。即将卸任的哈珀总理的保守党将获得104个席位，而左翼新民主党将只获得36个席位。星期一晚上，特鲁多在蒙特利尔向欢呼的支持者宣布了赢得选举的消息。他表示，选举结果证明积极正面的政治行动能够有所作为，并且希望志同道合的民众受到激励，共同努力。 星期一晚上，哈珀在卡尔加里承认败选，并且向特鲁多表示祝贺。他说，虽然今晚的选举结果并非我们所希望的，但是人民永远不会错。保守党随后宣布，哈珀将辞去该党领袖的职位。特鲁多现年43岁，他曾担任学校教师，2008年首次当选议员，并于2013年接任自由党领袖。他在竞选纲领当中主张对加拿大最富的人增税，增加基础设施开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并且改善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打击总统阿萨德的敌人，而一些反政府武装组织得到了美国的帮助，这使人们越发担心叙利亚会出现一场所谓代理人战争，并且让人回想起1979年苏联出兵干预阿富汗的那段历史。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说，只要不触动地面部队，类似的历史不会在叙利亚重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苏联向阿富汗派出成千上万的部队，试图结束内战，支持盟友政权，顶住伊斯兰反叛武装。一场代理人战争随后爆发，在经历了10年血战和惨重伤亡后，苏军被美国武装的圣战者赶走。
我们觉得在9年期间，我们本可以拿出更多行动来制止战争，我们没有计划打这么长时期的战争。阿富汗向我们显示，应对长期而艰难的冲突，对政府的压力是巨大的。
有些人担心，如果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遭到俄罗斯空袭，阿富汗代理人战争的噩梦又会重演。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重复了政府的立场。他们说，唯一的威胁来自那些反对大马士革政权的人，他们称之为恐怖分子。
在战术方面，差别是巨大的。我们只提供空中支援，地面作战的是叙利亚军队。不过我要说的是，没有地面行动是不会有效的，必须要有全面的地面攻势，才能把恐怖分子赶出他们抢占的地区。
联军已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俄罗斯公众虽然支持俄罗斯介入，但是反对动用地面部队。
我们从阿富汗经历中得到了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再说，如今是21世纪了，我们不需要出动步兵，只需要派飞机轰炸。也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武器，但我不觉得这会演变成另一场阿富汗战争。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军阵亡上万，但没有声张。如今，俄罗斯对外战伤亡的容忍度没有那么大了。
我认为，即使是最小的伤亡，也会对整体局势造成重大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把伤亡最小化，因为伤亡不仅仅发生在空中，我们驻叙利亚的基地也可能遭到袭击。
美国领导的联军排除了与莫斯科及其盟友阿萨德总统协调合作的任何可能性。不过，一个积极的步骤是双方同意分享在叙利亚上空的飞行数据，以避免意外事故演变为冲突。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乌克兰获得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打算推动联合国的改革，同滥用安理会否决权的行为做斗争，以便能够提高安理会的效率。分析人士说，乌克兰也愿意同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各个方面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与日本、埃及等国一起最近赢得了2016年到2017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乌克兰计划利用这一机会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大展拳脚，更多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在安理会中的首要任务是推动这个联合国机构的改革，并与安理会中滥用否决权的行为做斗争， 因为其中的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侵略者。他认为，至少当涉及对俄罗斯所参与的国际冲突的有关决议投票表决时，应该剥夺俄罗斯的否决权。俄罗斯和中国等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由于俄罗斯等国时常使用否决权，大大降低了安理会的效率，更限制了安理会在解决国际冲突时的应该发挥的作用。乌克兰司法部部长彼得连科说，从明年一月起，乌克兰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乌克兰将会拥有更多地发声和阐述自己立场的机会。乌克兰将利用手中法律工具，在联合国舞台上提出新倡议，限制俄罗斯滥用否决权的行为。乌克兰战略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对乌克兰的外交意义重大。他解释了乌克兰将会如何推动安理会的改革。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因此乌克兰与俄罗斯和其他的创始国一样，拥有提出倡议改革联合国、修改联合国宪章的权利。这主要涉及如果某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违反联合国的宪章时，就应限制他行使否决权，或是联合国对这个国家调查期间暂停他使用否决权。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将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机制，调查和审判一些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比如组建国际法庭，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的马航班机事件实施调查，把肇事者绳之以法。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还将更多地兼顾他所在的东欧、波罗的海、黑海地区国家关注的问题，比如将会在安理会上提出俄罗斯侵略和吞并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莫尔多瓦的冲突、俄罗斯至今不愿从莫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撤军等问题。乌克兰还会利用联合国讲台向国际社会更多地介绍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揭穿克里姆林宫的谎言宣传，同时推动乌克兰东部地区实现和平。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说，乌克兰当选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更是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回答。乌克兰国际问题学者托敏丘克说，东欧国家这次推举乌克兰当选，而最近两年来涉及东欧地区的热点问题，比如克里米亚被吞并、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等，都离不开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表示，准备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新当选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进行合作。俄罗斯政治学者斯维亚琴科夫说，乌克兰不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因此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活动不可能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德罗多夫说，推举和投票乌克兰成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是对那些二次大战战胜国的侮辱。在论证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接近时，许多分析人士时常拿出的一个论据之一，就是双方在联合国的行动彼此协调，密切配合。一名俄罗斯的外交学者说，俄罗斯与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90%以上的立场吻合或是接近，但乌克兰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仍然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布尔科夫斯基说，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采取的是亲俄罗斯的立场，但尽管这样，乌克兰仍然准备同中国针对所有领域的问题对话合作。布尔科夫斯基说，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全部放弃了自己境内的核武器，而世界核大国则担保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为此在1994年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中国也加入到了这项文件中，但作为签字国之一的俄罗斯却自己违反了这项协议。布尔科夫斯基说，利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机会，乌克兰也将敦促中国和其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履行责任， 遵守布达佩斯备忘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的许多社区呢，正在欢迎逃离战乱的叙利亚难民。抵达美国之前，他们经常要在难民营里煎熬，即使没有许多年，也有很多个月。不过来到美国之后，他们在适应新国家、新生活的时候，遇到了艰巨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八岁的亚兹恩·纳贾尔虽然自己还在学英语，却已经成了家人的翻译。
在学校，我以前告诉每一个人我不会说英语，可是现在好了，我会说英语了。
他的父亲阿比德·纳加尔不会说英语，连每天送孩子上学都很困难。
比如说校车来了，爸爸却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阿比德·纳加尔在叙利亚霍姆斯做建筑工作，为躲避暴力带家人逃入约旦的难民营，在那里生活了四年。他们通过一个国际安置中心项目，在八个月前来到了美国。
我们感谢美国人让我们来这里开始新生活，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努力适应。
他希望挑起养家重任，可至今没有工作。
我在找工作，可他们说不能雇我，因为我不说英语。
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休斯敦居全国之首。不过虽然常听到人们说西班牙语、汉语和越南语，说阿拉伯语的人却少得很。奥马尔·什沙克利懂得叙利亚人的苦衷，他1997年从叙利亚移民来美，如今为休斯敦叙利亚俱乐部协调难民事务。
首先，你有文化差异，文化震撼；其次，你有语言障碍；第三，为了承担养家的责任，你必须工作挣钱。
什沙克利说，难民安置机构只提供有限的支持，
他们只有很少的资金，只能出资帮这些人度过几个月。
不过他说，难民不能回叙利亚了，连年轻的亚兹恩都明白这一点。
如果留在叙利亚，我们会死的。
纳贾尔一家希望他们的其他家人和朋友也能够很快来到美国。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由基督教会支持的人士呢，正在自发地组织起来打击缅甸北部猖獗的海洛因问题。对于加重这一地区冲突和腐败的毒品贸易来说，这个行动意义深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缅甸这个世界第二大鸦片产地，藏匿毒品非常简单。在缅甸北部靠近中国的克钦邦，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海洛因。这种高度成瘾性的毒品，有一些生长在战事频繁的边境附近的鸦片种植地。它们是世界上最纯的品种之一，而且极其便宜。
我上班之前吸一美元或两美元的毒品，但是其他人会把他们所有的都吸完。如果他们有一瓶，就会全部吸完。
很多挖掘玉石的矿工也会吸食海洛因，它可以压抑饥饿和疼痛，帮助他们应对危险的工作。现在，一些基督教支持的组织正在自己动手打击毒品，他们的策略正转为组建治安委员会。
我们问他们是想去警察局，还是接受我们毒品销毁小组的惩罚。所有人，包括政府，都知道这是我们的规定。我们把毒品扔到水里或者烧毁它们，并鞭打吸毒者5下作为惩罚。
在帕敢，40%的静脉注射毒品使用者感染有艾滋病病毒，比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严重许多。援助人员说，来自基督组织和社区的压力使吸毒者更难得到干净的针头，也就意味着感染率上升。还有另一种计划外的结果，更多的用过的注射器被丢弃在公共场所。天主教运营的康复中心不通过鞭打治疗毒瘾，他们依靠祷告。
只有十分之一的家庭可能没有毒品，其他的家庭和孩子都有毒品问题，现在状况更糟了，我们自己的社区也被影响到了。人们害怕一些自分为缉毒组织的暴力行为，此外以信仰为基础的诊所的复发率也相当高，人们担心已经造成严重破坏的毒品贸易的影响会日益严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抚养子女传统上一直是母亲的职责，但是现代社会学表明，父亲在子女的成长当中也扮演着很关键的角色。被父亲抛弃或者忽视的孩子在茁壮成长方面比不上那些父母双方全心投入家庭的子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扎曼诺夫发来的报道。
在马里兰州赫洛克一处名为河畔屋的地方，一个俄裔美国人的教会社区正在为父亲们举办一场亲子营，向他们提供育儿建议，并且有机会让他们现场实践。来自马里兰州黑格斯敦的商人帕维尔·卡塞文科说，来到亲子营是个好机会，能和他的儿子共度宝贵时光。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бывает совмещать вот вместе。
将家庭和工作结合起来确实很难，我们这些父亲们今天就聚到这里讨论这个话题。很多人觉得母亲大多应该和子女们在一起，但我觉得如果父亲不参与的话会有问题。
不只是父亲们，没有父亲的孩子们也能来参加河畔屋项目。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是个和男性榜样互动沟通的机会。家长辅导员也来这里观察哪些实践在现实生活中有最好的效果。克里斯·布里格姆在5年前购买了河畔屋，他想帮助父亲们成为更好的家长。
我们在2010年怀着帮助父亲们的目的买下了这个地方。在2011年，我们真正开始为社区的那些教会提供服务。从我们有了河畔屋这个地方，我们服务过的社区包括华盛顿、巴尔的摩和威明顿的社区，之后还有东海岸的其他一些社区。
项目组织者维克多·维索斯基是维吉尼亚州新生俄罗斯教会的牧师。他说，对男孩子们来说，父亲是他们人生第一个老师。
在儿子的生活里有父亲的参与，这点非常重要。儿子会向他的父亲学习，并且走他父亲的道路。能在一个男子们的亲子营里和大家聚在一起，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在大自然中放松，思考如何改善和妻子的关系，以及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
但是维索斯基也认同父亲在女儿生活中的角色和他们在儿子生活中的角色同样重要。
女孩对异性的爱始于她对父亲的爱，她的父亲是她第一个爱的崇敬的人。对女儿来说，父亲就是英雄。父亲对他的妻子是否忠诚，是否建立了一个充满爱的家，这些对女儿的成长非常重要，因为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
维索斯基说，一个父亲像对待他的事业一样认真对待他的家长职责是非常重要的，留出和子女共度的亲密时间是个很好的开始。美国之音记者扎曼诺夫，马里兰州赫洛克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